这个和睦跟圣洁的关系。好，那我们这个部分是辅导，或许有人就想说怎么又要讲圣经呢，讲那么多圣经呢？那我们这个辅导的根基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神的这个真理里面来做我们的根基。那为什么和睦跟圣洁会放在一起呢？这也是圣经讲的，我们要追求和睦，然后也要追求圣洁，因为人不圣洁不能见神。那基本上呢，和睦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关系上好的这一种关系的一个状况。有人可以这样吵吵闹闹，或者是总是呢各种纷争，那有人是可以享受这种和谐。那圣经上神要我们享受和睦，所以他说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我们的神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的这种合一，如刚才妈咪提到说这个约翰十七章哈，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父子圣灵的那种彼此的这个交流，那种工作哈，各司其职，可是呢他们却非常紧密的彼此子荣耀神，圣灵要来荣耀耶稣，要来见证耶稣，这种关系呢非常的紧密。就像这样子，神事实上是要我们他所造的世人呢，从家庭开始，从亲子关系开始，从我们的教会肢体，从我们社会的关系，神要看的是一幅和睦的图案。但是这个和睦本身，如果我们的心里面不圣洁，什么叫不圣洁？不干净，有杂质的话，是不可行的，是不可能的。我要这样子讲啊，不管这个人修养有多好啊，你看起来或许是这个人很和善啊，如果他没有神的话，你不知道他里面有存的有多少是没有办法和睦的啊，这样的一个就是一方面会被魔鬼来控告，一方面会被魔鬼来引诱，一方面呢，我们这个私欲也一定多少哈。迟早就会显现出来。那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婚姻有那么多的问题。两个人本来是相爱的不得了，我们每一次把这个婚礼的这个重复一次的话，就发现哎呀那天多兴奋啊。可是现在呢，两个人一对话起来，两个人一相处起来，多激动啊，怎么会差那么多？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那个心是怎么样。这个不是讲谁，是我们里面都有这样的需要被神洁净的一个状况。好，那如果我们不去从神的这个方面来领会到自己，认识自己的话，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以为我讲这个话是我有道理，讲这个话是我有权利讲啊。可是神不是这样子，他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到世上来，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他可以做到别人在屈辱他，别人误解他，他怎么样，圣经怎么样，他好像那个羊羔、羔羊、绵羊都没有回话。这是他给我们的榜样，怎么可能呢？因为刚才妈咪讲的，我们在父里面，当我们知道父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一心是要荣耀他的时候，我们有那种绝对的安全感的时候，你的那个我，那个原来有罪性的那个很骄傲的我、自大的我，自然就不会出来顶撞你，或者是来烦扰你啊。那我们谈到说大卫呢，他事实上在一开始我们他的前面的那一段，在面对保罗的面对谁啊，有点扫罗哈、啊，扫罗王哈、啊。面对扫罗王的时候呢，他是很能自持的，因为他很认识天上这一位神的大能，他也很尊重这个神的这个权柄。所以他对神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可是他其实也知道，所以他常祷告说，请你帮助我看到我里面隐而未现的罪，他知道的啊。所以呢，有时候神容许我们在这个试探里面，我们会更看到我们自己需要被神洁净，需要被神帮助我们成长的，挪去我们那些障碍啊。像上次我们就听到有几位姐妹的这种见证啊，我们的这些问题彰显出来没关系，我们的失败不用担心，我们不像地上的父母亲跟你记一笔债说哎，你这次考得不好，或者你是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父亲 容许我们失败也好，或者是他不是要我们羞耻，他也不是要我们好像觉得抬不起头来，反而他要我们抬起头来，记得说，父啊，你有无尽的恩典，赦免我的恩典啊。但是这个有一点，我要进入这个不和睦哈，就是人的不圣洁以至于不和睦这个事情之前呢，这个关系之前呢，我要强调一件事情，我觉得我需要再强调一件事情。我本来答应你们说今天要进入这个不和睦的部分哈。最后我们谈到上次我们提到啊，这个大卫的这个啊骄傲，啊今生的骄傲。前面我们提到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这个是人的一个软弱，掉进去还是犯罪了哈，他还是犯罪哦，犯很大的罪哈。奸淫、说谎、欺哄，然后啊杀人哈、啊，然后来到这个前面这个部分呢，是属于我们的软弱，我们真的是没有神，我们是做不了的。好、啊，那今天我请刘磊帮我放了一个经节，就是我们上次星期天啊，麦牧师也有提到的，就是彼得，我们一直在讲彼得哈、啊，事实上我也有用彼得这个主线哈、啊，那么给我们的一个经节就是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啊，这本书是给那些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样的人有父的工作，有耶稣基督的工作，有圣灵的工作。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恩惠平安是属于我们的，而且是多多的要再加给我们。所以这个其中我们今天在注重的就是这个圣灵，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没有圣灵，我们一点都没有任何的资格或任何的能力说神啊，我要成为圣洁，我可以成为圣洁，一点都没有。记得哈，这个圣灵的成圣的这个工作呢，他不但从一开始信主就在我们心里面做，所以他要更新，所以他要让你看到你里面有这个情欲跟这个相争啊，情欲跟圣灵要相争，那你是体贴圣灵还是体贴你的情欲？这里面就变成你一辈子的这个征战。那个保罗说，我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守住我所信的。基本上我们在打这个仗的时候呢，是在于你的信心。那信什么呢？就像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面对这个物质的拥有的这个贪婪，人的那个贪婪的私欲，面对这个我想要很被尊崇的这个名利的啊这个私欲，还有这个好、啊、就是我们的价值感的这个那种被试探的这个私欲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就是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然后今生的骄傲。但是我不得不再提一下，加强一下这个第三点，今生的骄傲哈。前面的是一个情欲软弱，那就是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人陷入一种瘾，因为我们的这种价值感不够，因为我们的没有能力来认定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我们时间是要用在哪里，我跟为神要荣耀他，这些目的呢不足够让我们活着很有生命力，以至于人就会陷入一种人跟人的关系的一种病态。然后呢他又需要有关系，就只好找电脑游戏，只好找这些吸毒也好，或者是不管是哪些也好。那前面两种眼目的情欲或者是我们肉体的情欲，这个是一种软弱。这个的话那个刘磊妈妈，你到我昨天你有没有看到我今天送给你三个经节啊？那么这里面呢是提到神说，如果你悔改啊，就是忧伤痛悔的心他不轻看，有没有？有这个经节吗？然后神靠近伤心的人，好，有这个经节哈，这个是诗篇34篇18节，一个是诗篇51篇17节。这个在告诉我们，我们那个情欲私欲被试探，我们掉入试探，我们 从情欲怀胎生出这个罪，然后罪生出死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像大卫一样呢？事实上，只要我们忧伤痛悔，我们赶快像浪子一样醒悟过来，然后回头，神绝对不轻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失败，好，我们的一些污点，他不轻看的，他一点都不会跟我记账的。但是有一点，我今天要特别提醒的哈，我昨天晚上睡到一半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可能圣灵也把我叫醒了哈，就是唯独这个第三个今生的骄傲，这个骄傲呢，它不但不能让我们，当我们有弱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没有你不行，我一定会失败。但是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魔鬼是这样堕落的，我要比神更聪明，我要站在神的位置上面，这个骄傲基本上是我们这个罪的一个源头。后面那个私欲情欲是我们罪的一个病，被盗的病。你看病的话，神用医治的方法，可是这个骄傲本身呢，是让你抵挡神，是让你离开神。那我们现在要注意一下这个大卫在这个数点人数的这件事情上面，很明显的有魔鬼的触动，有他自己的骄傲啊。那我们看看一个特质，他什么特质呢？这个特质就是他不听劝，不是没有人提醒他啊。我前几天在我们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培训的辅导小组里面提到这个该隐啊，你知道吗？他还没有杀他的弟弟以前，神警告了他，可是他不听劝。他说如果你行得好，你一样会得到跟你弟弟一样的这种被我悦纳啊，如果你行不好，你要小心哦，你要制服那个罪，罪已经在你门口要找你了，但是呢你要制服他。这个骄傲本身是让我们离开神的，这个是让我最担心的哈，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种不听劝啊，就是我才对，或者说呢，我们明明已经听到一些神的声音，神不要我们犯罪，神不要我们跌倒，他的心意，他是不希望我们离开他的，可是却有那么多的我们的无能，我们的软弱，好，然后呢，我们那种骄傲的这个原罪的这个源头。他的将军跟他讲了，你不要点数点，跟他讲得很像，他自己也知道，可是他不听劝。那么这种骄傲，我要告诉你一些症状，让我们醒察一下。我们需要啊，一个骄傲的人是绝对不会跟神说，神啊，你检查我的心思意念有什么恶行，他不会的，他会认为自己都对，他都会有任何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这种言行啊。那个时候大卫就这样子，怎么劝都劝不听，神说好，我让你跌倒一次，结果那个刑罚不是只有他个人哦，是全部百姓的刑罚。那么什么叫做今生的骄傲？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像大卫一样不听劝别人的意见，他就是挡着一面墙，挡着你不要教我，你不用告诉我，我知道，而且我知道了才对，这个是骄傲啊，等于说不容许神来规劝他，来提醒他，来指责他，或许这样讲啊，神的指责方式已经很温柔的了，已经非常温和的了，他从来不勉强我们，每次就问说亚当你在哪里啊？其实亚当就是出来跟神说我错了，他没有，夏娃也没有，反而怪别人啊，然后来到这个像那个约拿生气，我说约拿你生气合理吗？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神的这种规劝哈，他的这种提醒哈，是很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的。可是一个骄傲的人呢，他是听不到这种很温柔、很体贴我们的声音，所以他会有两个，一个是不听劝啊，接下来 这样的人会很自义。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耶稣就只有对一种人，他是不放过的。他对于罪人，对于那些软弱的，那些人在看为下贱的，但是呢，他们却会有一个忧伤的心。像上次那个冯金师母提到这个撒该哈，他其实是在寻求心里面的一个平安跟喜乐，找不到，他好像找不到路，他好像一定要这样过下去。可是当他碰到耶稣的时候，他那个里面的那个罪的病，马上就他知道他得医治了，对于这些人呢，他们转向神的时候，只有更蒙神的恩。我这里有一个经节，我不知道有没有列给就是我们是这些，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在神的面前被光照说我们有罪的时候呢，我们这种软弱，然后会变成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做工，我们是蒙恩的，他靠近伤心的人。可是唯独这个骄傲的人呢，他是在抵挡神。所以圣经里面神说呢，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这箴言第一章23-25节哈，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记得神的儿女他一定会劝诫我们啊，不肯受我的责备。这是箴言里面提到智慧的时候，一方面告诉我们要听智慧的话，一方面要有智慧，一方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神是这样子用智慧在劝诫我们，可是我们不听，老是同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是一个抵挡。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请注意，为什么我今天要提出这一点，前面那个情欲的罪，我们会成为一个更谦卑的人，我们会成为一个更圣洁更警醒的人，唯独这个骄傲的罪会把我们带向灭亡。那么这个症状就是，第一个，我们不听劝，我们会有这种特色。第二个的话，我们会觉得总是看到别人的问题，却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问题。那就是耶稣在对法利赛人讲的，你看到弟兄眼里的草木草刺，却没有看到你眼里的良木。所以我真的从昨天晚上，我本来要进入这个不和睦的部分了哈，但是所以我那个经节给尤雷给的很晚啊，早上3-4点起来，我想是圣灵提醒我，我要提到这个骄傲的这个事情，这个是很严重的，很 terrible 的。因为神不能说，哎呀，孩子啊，你骄傲的让我怜悯你，不会，他只有说你让我憎恶。因为骄傲是魔鬼敌对神的一个特征。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到这里，不然我就要进入另外一个了哈。我要在这里做一个两句话给我们做结论哈。谈到这个大卫的失败哈，我们就看到大卫他是一个望重的人，大家都很尊重他，好，他大家也很崇拜他，到现在还是一样哈。但是不见得他的里面那个德性，望重但不见得是德高。只有神知道，外面的人看不出来。那大卫一切都有神的帮助跟顺利，只代表大卫依靠神，大卫没有依靠他自己，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心里面完全圣洁的人。刚才我有件事情没有讲完哈，我们从得救开始，圣灵就一直在帮我们做洁净的工，备我们以后要跟神在一起。因为这个到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是不容许有一点点瑕疵的，是不能有虚妄，不能有这些神所就一定会被排除在外面的。所以圣就一直很努力的工作，帮助我们，要洁净我们，到一个地步呢，从成圣到完全的圣洁，那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来讲的，当我们的灵魂体完全的在神的面前没有瑕疵，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承认我们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神绝对是看为宝贝的。但是对于这个骄傲，我们就要小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这个 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
我有个问题，师母。
好的，好的。
这个我记得之前也讲过，你说这个骄傲是一个最后的罪。很感谢，很感谢神哈，今天你这个话题特别好。那我在想说，就是别的罪可能你还有感觉，但是这个骄傲的罪呢，其实很多人是不自知的，就是可能不是不自知哈，就是说他不会像，就是说我的软弱我是非常清楚，但是这个骄傲呢，他就这个我觉得有没有什么我也想是就是可行之道，就是可以怎么去操练，可以 recognize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是您怎么帮助我们。我觉得这个好像你骄傲不是可以靠自刻苦己身怎么样可以把它除掉的。我也在昨天我也在想到这个问题啊，对，所以我想问一下你。
好，其他人也想一想哈，如果你有这种经历的话哈，那我回想一下我昨天晚上也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我希望我们学习都能够很 practical， 很实际，可以帮助我们的。其实神他在开始教我的时候哈，是从我这个骄傲开始，我很感谢神，真的很感谢神。我过去是一个很优越感的人。就是这一个环境上各方面呢，而且这个世代像刚才妈咪讲的哈，这个世代里面的给我们的教育，给我们的一些价值观哈，都让我们感觉人是可以为傲的，人是可以靠自己的。这种整个的环境加上我的一些神给我很多恩典哈，就说我也不是像这样很努力啊，但是我就可以拿到很好的一个名望，好像感觉是这样了哈。事实上不是。那我觉得神是先处理我的骄傲，这是我的经验。基本上，在我得救的时候，我要承认说我是个罪人的时候，我是认为那是第一关，所以。我不知道别人的经验是怎么样，如果那一关没有过的话，我们如何，就像耶稣说的，虚心的人，心里贫穷的人有福啦，哀痛的人有福啦，怜悯人的人有福啦。骄傲的人会有一个特性啊，他是不会怜悯人的，他或许可以有一种同情的一种特性可以有啊，但是呢，那个怜恤人就是去包容理解说或者用爱去遮掩人家的过错的那个部分一定会很缺乏。我以前就是这样子，我是很讲道理，然后我就觉得不对就不对，就是这样，没有怜悯，没有恩典啊，有真理没有恩典，那种特性是我的那个骄傲引起的啊。那基本上是从我得救承认说我是个罪人的时候，那个承认不是只有我知道大家都在撒谎，我也撒谎，所以我是罪，不是这样子，是从我心里面知道我本来就是一个那么的肮脏，肮脏的话好像那时候还没有这样想了哈，原来是这么一个这么的不可，我以为我是不可一世的哈，后来觉得我是不可提出来的一个人，所以我常后来我很喜欢用那个保罗的说法，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哇，这句话我觉得形容的太好了，这我常常会提出来，我不是这样子讲来谦卑讲的哈，我真的就是这样，我心里就是很诚实的跟人说，我真的是如果有什么错我可能比他更错。所以当我在辅导的时候，我常有一个想法，我面对这个人我怎么样有连续呢，我就想说如果我在他的情境里面我会比他更糟，那个时候就让我有一个同理，一个连续的心啊，而不会产生一个那种好像要轻视对方或对对方有成见啊。我就插一句话进来哈，我们的妻子哈，我们这里姊妹比较多，姊妹的这种因为神造我们有一个比较能干或者是比较聪慧啊，比较细节的这种能力，这是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啊，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把它变成一个骄傲的本钱，意思是说你会把你的长处来比丈夫的短处，你会把你的长处来看扁你丈夫，就是轻视 这一点是我在我的人生里面，因为我本身有骄傲的特质，我知道啊，那我要很小心，所以我从来不容许我在牧师的任何的一个事情的情况下面，我要检讨我自己，对他不能有任何的那个轻视，好，就是这种，就是两个人之间关系要相近的话，一定不一骄傲就会让我们两个分开了，就会让我们两个就会好像就疏离了哈。那我个人是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不晓得别人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等于说我信主的时候，当我说我是个罪人的时候，我那个承认我是个罪人那个心，就是神就把我那个骄傲就好像都接纳，说好，接纳我成为一个是虚心的人了哈。我开始会对我所做的哀痛，我会反省，这个是如果神没有拿掉那个，我是不可能的啊。那么现在啊，我不晓得别人有什么啊，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像我们这样的话，那当然在大卫来讲，第一个，他要有一个基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他也有认识，可他不听劝嘛哈。那接下来呢，就是他要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他对神是敬畏的，啊。那个时候呢，因为他那个骄傲就显出来了哈，然后第三个，他对百姓有爱啊。你看，当神要处罚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事，你不要处罚我的百姓。”你看他基本上是有这些德性的成长啊，但是呢，他这个骄傲本身是一个致命伤啊。那有没有谁有意见呢？有没有谁有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可以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很实际，问题很实际。
就是说你刚才强调的那一点，就是信主那一点哈，我觉得确实挺好，就是我骄傲是跟别人比嘛，那我回到那个救恩的，就是我得救的时候，我是个罪人，实际上我是在跟神，在神面前看我自己是很不堪的，所以每每回到那里的时候，才会体会到说实际上我是罪魁中的罪魁，我这样的话就让我在神面前我就谦卑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这个是一个解决之道，这样回到那个救恩的起点，
是常常回到那一刻，我是本来就是一个不能有这种配得成神的儿女，然后我不能配得这么大的恩典的人呀，那个谦卑的心，那个从那里开始的啦。我如果从没有从那里开始，即使我外面不是那种，我其实外面在看我不是骄傲的哈，别人认证我不是骄傲的，真的，我那个时候我可以一个很有修养的状态来让别人看到我，可是神知道我里面有什么，所以就在那一刻那个起点哈，常常记得我是从那里被拯救出来的，那或许我们就可以，哎，是。
没有，你完了，你说完，我想提个问题，也顺便就，
好的，好的，好的呀。或许我们从这个骄傲里面，从罪里面，也是从骄傲里面被救出来，到一个神的国度、神的家，光明，从黑暗到光明的国度哈。因为骄傲让我们看不到事实，会让我们眼盲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我们可能要很谨慎的让圣灵，因为骄傲有一个原罪的这个点哈，还有一个是罪性的，就是说因为我以前骄傲过，所以我里面也有一种罪性的一种后遗症，那么罪性的后遗症是病，那这个病的话神会医治我们啊，那来到这个过程当中，或许等于说呢，因为我曾经被神这样治理过，所以我就很小心啊。我说过我的偶像就是我爸爸，还有音乐嘛啊，所以碰到这个音乐的时候，我要很小心，因为那个偶像本身有时候是我们骄傲的一个标准呐、啊。我有这个啊，所以我就变成我要很留意这个，这是我自己可以这样讲，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怎么小心还是一样。好，那个雅琴你讲。
哎，师母，我刚刚听冯金师母的那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明白了，我在 confirm 一下啊。冯金师母刚刚就说 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其他的罪还要容易就是显现一点，我们还容易意识到一点，而骄傲的罪是很难意识到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我再澄清一下，我前面的解释是说，那情欲的那个是一种软弱跟病，哈，
嗯，
情欲嘛，哈，我基本上情欲是这样子，我不满足，有神我不满足，我还需要什么来满足我，所以就落入这个啊，那是一种病。来到这个骄傲的时候，是一种我们的原罪，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他的意思可能也是这样，哎，你讲。
我就是我也有这种体会，所以我想 confirm 一下这个问题啊。
是
因为是我觉得很多啊，自己就是有些罪哈，意思就是比如说容易发怒啊这些啊，叫敏感一点哈，慢慢叫敏感。而骄傲实际上很难，就是说很难认识到，并不是说一个，并不是说一个，我想表达就是说啊，并不是说你这个人是一个其实很差的人，或者就是说。并不是像师母你这样子各方面就好就不骄傲了，我的意思
我也不是，我本来也不是，这是我以前
的就说自己什么都没有也可以骄傲，也很骄傲。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这样
就说
那是我们堕落的一个原因啊哈。
对，自卑和骄傲常常是并存的，甚至很多时候越自卑的人也越骄傲，就是说我自己的体会哈。所以就是我想 confirm 的就是说真的是很难，就是怎么来判定这个事发生了，我就是因为我里面骄傲的罪，就是有时候都没有意识哈，或者过很久才意识到，我就是而且问题就是说怎么来当然圣灵常常提醒我们了哈，就是怎么来很敏感的意识到自己这是犯了骄傲的罪。
好，如果你问我了哈，我想我没有一个，我没有说这是一个标准答案。如果你问我的话，我的想法是这样哈，我们不要来判定自己的罪，我们不需要当医生来诊断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从神的话语知道说有可能会这样子哈，然后常常。刚才妈咪讲的，我们一定要跟神有一个跟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递了我们的罪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中保，对不对？好，所以跟我们的主，就我们的主有一个很亲近的关系，我们是他的门徒。好，那在这个当中呢，神看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比如说你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然后你听了，然后你就觉得说。就是这样嘛，一样嘛，老生常谈哈、啊，就好像对你没有任何的芥蒂，或许你本身已经没有骄傲，或许好、啊，但是呢，我昨天晚上在一次的被神提醒来讲这一点的时候，我认为神也在提醒我，所以呢，我们如果跟圣灵容许圣灵来帮助我们。我觉得我们不要太用我们的脑筋理性，这是今天人的问题。我们用很多理论上的推理，当我们在推理的时候，我们认为怎么样？我们是够聪明的。当我们在想办法的时候，认为我可以找出出路，这个是今天人的问题。我们用很多事情来解决我们的一些就是一直要想办法，不是不要想办法。可是我们靠着什么想办法啊？所以上次妈咪在讲那个马大玛利亚的时候，我后来提了两点，一个是我为什么做，我今天我要来分析我有没有这个问题，好，我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跟神有隔阂啊，我有一个谦卑的心，那个八福有没有，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个是一体的，不是说我有了第一个虚心过了，然后我就哀痛也过了，不是这样子，常常在这个八福里面在成长，哈哈啊，所以不要担心，我讲这个不是要让我们心里面很沉重，我没办法啦，不是这样子，我只是说呢，神的喜欢回转，那我让我想到说这一点我需要谈，因为我不谈的话，我会对不起大家。这是很严重的。
嗯哼，
如果我们受信主信到一个地步， 到后来被耶稣看我们像看法利赛人的时候，你看多么冤枉啊，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认为自己守住的所有的律法，但是他们却弃绝了神的儿子弥赛亚。你看他们今天的历史，今天的结局这么惨重，就是这样子啊。这样我不晓得有没有给你一点，我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我只告诉你说，我确定神已经赦免我，而且神已经解决我这个骄傲的，等于把根拔起来了。那现在呢，我不是说我都没有这些被盗的病哈，还在学习，还在被医治当中，还在成长当中，但是我确定我在父的手中，我在圣灵的这种辅导，这种安慰，这种教导下面，我是可以安全的，这是我的说法。好，还有没有人有没有这种经验可以分享？这是很好的，很好的。哎，
师母，我有问题。啊，你说是刚才？
好，请讲。
啊，那个我也是。
我在听，但我没有，现在没有听到。
因为两个人在讲，我听到是吧？师母是这样，我非常感谢你也讲到这个骄傲。我这两天在读那个穆安德烈的《谦卑》，
是。
我才看到哇，这个骄傲是非常那么一个可怕的罪，而且
是
很多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出现，在我身上出现，实际上根源都是骄傲。他上面讲到这个，堕落的天使撒旦也是因为骄傲，
是是
亚当夏娃犯罪也是。所以说我也是这两天非常对这个问题也在迫切的祷告。可是我在
是的，
我在这本书上他提了一句什么呢？他说这个，我说这个很想向神要这个谦卑啊。他这个书上正好有一句，他说这个谦卑是属灵的恩赐。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如果是恩赐的话，我们就可以祷告求，因为
Amen 是
啊，因为像你说的，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真的是很卑贱，真的是，可是往往还是经常会行出这种骄傲、这种恶、这种罪来。我们知道，可是还是身不由己的会做这些事情。当我读的这句话，他说，当我读到这句话，他说这个谦卑是一个属灵的恩赐的时候，那我就觉得我得入了。哎呀，既然是一个属灵的恩赐，我就可以祷告向神要啊。所以说，最近几天我就在祷告那个问神要这个属灵的恩赐这个。谦卑，也就是说谦卑是一个属灵的恩赐是吗？我第一次
我想我对这句话的解释，因为这是人的经历哈，人的经历，所以呢我对这句话解释哈，圣经上的讲到恩赐的，如果讲到是恩赐哪一项恩赐的话，里面没有谦卑啊。但是这个恩赐的意思可以是，如果没有神给我们，我们是没有的，这个话就我就很认同，
啊，
那等于说呢，神呐、啊，跟神说，神呐、啊，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不会，那你给我，那他怎么样来给我们谦卑，你知道吗？他要我们学，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是不是？好，除了说我跟神要，既然这是神给我们的，我没有的，你从我的人生的各种里面的因素找不到什么叫谦卑，啊，外面有那种所谓的表面的修养上面的谦让有，但是呢没有谦卑，所以一定要是从神给我的，以前我没有的，在我的基因里面是完全没有的。但是呢，耶稣也很清楚的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他说怎么样？你要学我的样式。所以以弗所书保罗说，如果你已经从耶稣重生，那你就要学耶稣。好，你既然已经学耶稣，就不能再这样。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我们的责任。我这样讲有没有给你一点就说有没有补充你？你分享的很好哈，分享的非常好。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的生活里面，圣洁不是一个公式，圣洁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模式，生命的一个被洁净、被分别、被成为归属神的，这个成为神的家人的这个一个光辉哈，越来越明显。 哈，我们越来，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嘛，所以我们越来越像神的儿女。那在这个当中，耶稣说你来学我，所以对我来讲就是盯着耶稣，如果他会怎么说，他会怎么做，我从耶稣学很多，会这样说哈。那跟神求，我认为决定是的。你跟神要谦卑，他绝对不会说好傻，你要谦卑做什么？他不会这样讲，因为他喜欢谦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是不是这样可以吗？
是，可以，可以，谢谢，
嗯，谢谢你，也谢谢你，非常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分享啊。
另外哈，我就在想到那个一个敬畏的动机哈，就是刚才雅各书也讲了，他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哇，听到这个抵挡是很可怕的，
是的，
被神所抵挡，这个
很严重，
非
常严
重，
非
常严
重，
对。所以这个也让就是平常我觉得说啊，有的缺点改了就会让我更好，你这样改更好，但是他这里讲的是说神干脆就是抵挡这个骄傲的人啊，这个很震惊啊，就是不要成为一个被神所抵挡的人。
是。
另外一个呢，我自己的心里一个就是积极的一个动机，我说神啊，我要成为那个被你赐恩的人。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敬畏神，另一个是让神可以来赐福我的生命，就是对，
是，
就像刚才思彤讲的一样，我要这个要他的恩，而不让他抵挡，不要成为抵挡他的人。
Amen,
对
，Amen，Amen。我们宁可是一个人家看我们卑贱，但是在神的里面的恩典很多，哈，领受他的怜悯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人，那是很甘甜的。是的，是的呀，看起来哈，是不是快十二点了、啊？是不是？我有没有看错？哈。那我，对对，很抱歉啊，还是没有进入我们的这个是这个不圣洁带来的不和睦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哈，好不好？你下一次准备一下，从旧约的这个啊，撒母耳记下哈第六章啊，从旧约撒母耳记下的啊第六章开始往后面看一段，到看到这个啊。15章，好，甚至可以看到，好，看到十五章好了。从啊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到15章，你如果看一下，这样的话，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比较会有一个概念哈。就是大卫家里面呢乱成一团，好，这是让我们今天很害怕的，家里面不和睦，然后呢，就是乱七八糟。好，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家是一个和睦的一个图案，然后让神看说，哎呀，多么美啊！好，那个冯金师母，你带我们祷告好不好？
嗯，
好。
主啊，我们在你这样神圣的话语面前，主啊，我们跟你说，再一次在你面前认我们的罪，主啊，我们。真是不知道你的恩，然后呢，主啊，也常常的存有这样的谦卑、好胜、争强，主啊，嫉妒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浑然不知，主，我们真的是已经被你抵挡，主啊，我们愿意再一次来到你面前跟你说，神啊，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主啊，我们愿意让你圣洁，你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不行，但是神啊，我们有一颗心，就让我们抓着你，主啊，愿你的圣灵不洁净我们，我们就不松手，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被你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破碎，主啊，你不要允许我们，主啊，不要让我们偏行己路，主啊，你就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能够听得明白你对我们讲的话是多么的重，主啊，你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清楚我们自己，主啊，让我们再一次能够认识你圣洁的光芒，让我们知道主啊，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到你的国，主啊，你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被你弃绝的人走到最后，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我们的生命，主啊，不仅是能够为你发光，也预备我们见你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羞愧，主啊，没有在那里去永恒里切齿痛哭的这样的一个结局，主啊，我求你施恩给我们， 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出路，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唯一的就是真的是谦卑的，在谦卑的俯伏在你的面前，求你来搭救我们。神啊，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你纪念，你说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就让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忧伤痛悔在你的面前。我特别为师母今天早上能够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来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你真的借着他的话语来开启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主啊，在我们的每天生活当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